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婉玲，非常高兴啊，又跟您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了。
那日前呢，互联网视听服务平台奈飞 Netflix 呢表示，原创韩剧《鱿鱼游戏》即将要回归了，并且呢也是释出了首张的官宣图啊。那这也让一直在坐等官宣的居民们真的是大呼开心啊。
没错，那鱿鱼游戏在去年九月播出之后啊，收视和口碑真的是都特别好，并且呢一跃成为网飞史上最受欢迎的韩剧，所以呢大家呢早已预期啊，开拍续集应该是迟早的事儿。那继奈飞之后呢，鱿鱼游戏的导演和制片人黄东赫也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了这一消息。
是的，他还透露说了啊，首季最终赢家齐勋还有游戏运营者呢真的会在第二季回归，但是这个玩纸牌游戏的这个西装男，也就是孔刘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否会回归呢还不确定。那还有就是一二三木头人巨型娃娃的男友也会出现。
大家都知道呢，第一季中的这个最终赢家齐勋呢是由李正宰饰演的，游戏运营者呢是李秉宪饰演的，还有就是刚刚龙君说这个纸牌游戏的西装男呢是孔刘特别出演的。因为李正宰和李秉宪是主要人物呢，当然得回归了哈。那其实呢我还特别希望孔刘也继续出演的，就算这个戏份不多也是想看哦。
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呢应该是跟很多的女性剧迷有一样的
是吧
念头吧。我个人是比较好奇呢，这个一二三木头人娃娃英熙她的这个男朋友哲秀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我也很好奇，
对吧？
那虽然奈飞啊并没有给出一个大致的上映日期，但是黄东赫本人在五月份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的时候说啊，希望能够在2024年万圣节前发布《鱿鱼游戏》的第二季。
那咱们就只能耐心的等待了啊！希望呢到时候真的能够看到制作方所承诺的更加新颖的游戏，还有惊人的故事情节啊！这不枉费大家这两年时间的等待啊，2024年嘛。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吧，看一看本期节目都有哪些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迎来满月，在繁忙的内政外交日程之下，这位新总统走出了与以往总统不太一样的步伐。
防弹少年团 BTS 出道九周年之际宣布暂停组合活动，将在稍作整顿之后以个人活动开启全新的事业篇章。
瑞典金牌作曲人斯文和马库斯为 K-POP 创作了很多人气爆曲，他们到底与韩国有着什么样的缘分呢？一起了解一下。
6月10号呢，韩国总统尹锡悦迎来了就任一个月的时间啊。那9号呢，有记者在他前往龙山总统室的路上询问他执政一个月来的感想，尹锡悦就说了，我本来呢就是对什么一个月呀、一年啊没有什么特别想法的人，要努力才行，目前呢要解决的问题不止一两个呀。
其实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啊，尹锡悦开启了龙山总统府的新时代，将青瓦台归还国民怀抱。那另外呢，他还完成了韩国历史上最短时间内举行韩美首脑会谈，也见证了地方选举大洗牌等等，算是顺利起航了。
对于国民来说呢，这位新任总统和以往历届总统都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哈。作为一名政治素人，他的很多行为呢被认为是破格之举了。也有评价认为呢，他在任期初期以放下权威主义、积极沟通的风格构建了一个新的总统的形象。
总统办公室搬迁啊，可以说是尹锡悦执政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儿了。那为了实现他承诺终结帝王式总统制和加强与民沟通，更好地履行职务，他在龙山国防部大楼设立了新的办公室，开启了龙山时代。
就像尹总统强调的空间支配意识一样啊，不少声音表示变化的空间不仅是改变了总统的形象，还改变了总统的工作方式呢。
是的，那作为上下班的总统啊，他似乎呢还是韩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啊。那因为要从首尔瑞草洞的住宅前往总统室，所以呢他的日程和动向呢频繁曝光。
等到他下个月初搬到汉南洞的新官邸之后呢， 这样的上下班的日常也还将会继续下去。而且呢，尹总统在没有外部日程的时候呢，一般也都会站在龙山大楼的大厅和记者们进行现场的问答。
嗯，这一点呢，与过去即使是负责青瓦台相关报道的记者们，也不是很容易见到总统啊，是不太相同的。现在出入总统室的记者们每周能见到总统三次左右，而且呢还可以直接向他提出问题。
是的，据说呢尹总统曾经反复的鼓励参谋们啊，在自己负责的领域积极的和媒体交流，还希望他们像对待初次见面的国民一样来对待记者们。
嗯，不仅如此啊，尹锡悦呢还常常非常接地气的与夫人金建熙女士享受周末的生活。他们结伴到小区百货商店买皮鞋，还去拥挤的传统市场品尝美食等等。
上个周末呢，尹锡悦和夫人还一起去电影院啊，为宋康昊主演的《前客》捧场呢。那看媒体报道的照片，他们两个人还买了爆米花来吃。
没错，那好像觉得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啊。
嗯，
那也许呢，就是得益于这样的努力啊，在最近进行的舆论调查中，对于尹总统履行职务持肯定评价的首要理由啊，就是认为他履行了大选的承诺，并且积极的与民众沟通。
尹锡悦在竞选的时候呢，还承诺啊，当选总统以后不会一个人吃饭，不会在国民面前躲起来。那就任之后呢，他也是认真的履行了这一个承诺。
嗯，是的。那尹总统呢，常常会跟参谋们一起到龙山总统府附近的饭店用餐，所以啊，最近那里的很多店里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挂出了有总统签名的东西了。
是，
那说明是总统到此游了，是吧？
对。那他去过的面包店呢，还把他购买的这个面包选出来搞了一个尹套装，那作为自家的主打商品了。总统和随行人员呢，每天到哪家餐馆吃了什么，也连日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嗯，我感觉应该很快就会成为热门打卡地的。
嗯，
那另外呢，他还承诺啊，等到龙山大楼里的食堂完工了，就会煮 kimchi 汤给记者们吃的。
哇，其实据说啊，尹锡悦呢曾经对夫人金建熙说呢，会给他做一辈子的饭。哇，结婚十年来呢，他也是一直信守承诺的。而且呢，不少人还在尹锡悦的 ins 上呢看到过他穿着大 T 恤在煤气灶前忙来忙去的照片呢。
对啊，所以我感觉啊，这位总统的做菜手艺应该是很不错的啊，太羡慕那些记者了，能够吃到总统亲手给做的菜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一国之总统也算是全体国民的衣食父母嘛。那执政月余，尹锡悦坚持着自己的方向，树立了一个新的总统形象。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呢，伴随着期待和质疑，也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未来五年，这位总统将会为韩国带来什么样的新面貌，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我们一起来了解下一条消息吧。
这两天啊，在全球的阿米中啊，应该会有不少人经历了不眠之夜吧。14日晚上，防弹少年团 BTS 在 YouTube 网站上上传了真防弹聚餐视频，给世界流行乐团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是的，说是重磅炸弹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啊。谁都没有想到啊， BTS 在出道九周年之际会官宣暂停组合活动啊。那虽然组合并没有解散，但是呢，作为在全球拥有超高人气还有大批粉丝的顶流男团中断组合活动，这还是让不少的粉丝包括一些路人啊，都是感到有些蒙圈的。
没错，那在视频里呢，防弹少年团成员们呢就酒后吐真言，向阿米们真诚地倾诉了出道九年来的心路历程和他们各自不为人知的烦恼。他们说啊，我们想暂时停下来放松和休息一下，为的就是以后更好地向前走。
是的，队长金南俊 RM 说了啊，直到 Dynamite 为止呢，他觉得还是把方向盘都握在了自己的手中的。但是呢，从 Butter Permission to Dance 开始呢，自己就好像不太认识我们自己的组合了。说怎样的故事，传递怎样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好像感觉不到了。
嗯，成员们也都表示啊，因为一直以来都在专注于组合的活动，那个人成长就成了不得不被忽视的部分。RM 谈到了自己这方面的苦恼，他说啊， 在组合不断向前迎来事业巅峰的同时，自己呢却很少有思考的时间。
是啊，偶像组合呢这一特殊的体系真的是很难给个人一些沉淀的时间啊。
没错，一直在不停地向前奔跑。
对，好像机器一样啊。那 RM 还吐露说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失去了方向了，真的就好像自己成了说 rap 的机器啊，只要说好英文那就完成了被赋予的任务了。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有一点伤心啊。
对啊，那他感觉呢应该有思考和休整的时间，但是呢想到粉丝们就会觉得这样做是非常抱歉的，因为呢是阿米们给了组合今天的成就，如果说想要暂时离开啊，就好像是在辜负他们一样。
嗯，是哈，那作为偶像组合嘛，回报粉丝的支持和爱护，这是他们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嘛。
对啊，所以就很难是下定决心说要离开，对吧？
对。
那 Suga 呢则是在视频中吐露了创作陷入瓶颈的苦恼，他说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自己呢变得无话可说了，写歌词的时候呢只是机械性的去搜肠刮肚。
是啊，这个呢可能了解 K-pop 的人也都知道啊，除了 BTS 的歌曲之外很多人也都跟他邀歌啊，所以这可能真的是他的一个苦恼了。
嗯，
在谈到今后的这个活动方向的时候呢，成员们也是表示将会正式的开启个人的活动了，预计呢 J-Hope 将会成为首个发行 solo 专辑的成员。那成员金也表示说呢，以前是有过做演员的梦想啊，但是呢自己成为了偶像团体之后呢，体验经历变得更加的丰富，那对于表演方面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遗憾了，不过呢未来会怎样那谁也不知道呢。
嗯，说不定在开始单飞之后呢他又重拾演员梦，那那样的话韩国影视剧呢是不是就会多了一名有号召力的演员呢？
对啊，那其实呢在防弹少年团日前发布的新歌 Yet to Come 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歌词的，不知何时开始人们都说我们实力登峰造极，这样的赞誉只会让我倍感沉重。那从这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他们真的是压力山大呀。
嗯，有点那种新生的感觉啊。
对，
那从2013年出道之后呢，防弹少年团一步一步的成长为这个全球的超级男团啊，所以他们这一次的宣布暂停组合活动呢就让不少人联想到在26年前的徐太志和孩子们。
嗯，没错没错，那个时候呢在韩国是掀起了现象级追捧热潮的这个组合呢同样也是由于不堪创作的这个痛苦还有压力宣布解散了。
嗯，是的，所以他们现在呢还是一个传说在那里存在的。
对，
那另外呢还有分析说啊，这一次的防弹少年团宣布暂停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呢也许与兵役问题是有关的。
嗯，
防弹少年团中的这个大哥进呢他是生于1992年，根据2020年修订的兵役法，他有这个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的延期入伍推荐，所以他的入伍时间呢才会放宽至今年年底啊。
是的，那前一段时间呢虽然是有过啊对于免除防弹少年团成员兵役问题的讨论，但是目前呢仍是没有定论的。那如果成员们陆陆续续去服兵役的话，那么组合今后将以什么样的形式继续活动，这是很难敲定的。
嗯，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啊，预计除去即将面临入伍的成员之外呢，其他的成员呢将以 solo 的形式继续活动。
当然了， BTS 的这一官宣啊无异于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啊，特别是给全球 ARMY 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他们发布的视频之下呢，各国粉丝留言表示不舍和惋惜，但同时呢表示尊重他们的决定，将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期待他们今后的活动。
嗯，是的，那我看到这个留言啊真的是各种语言都有啊，日语、中文还有英文。嗯，还有其他语言都在表示很惋惜也很不舍。
对，
那与此同时啊，防弹东家的股价也是应声下跌，遭遇了大跳水。15日开盘之后啊，嗨部的股价啊较前一交易日狂跌20.98%，创下了52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他说防弹少年团这次的官宣无疑是投下一颗重磅炸弹，真的是不为过吧。其实呢虽然所有人都为他们暂停组合活动这样的一个消息感到惋惜，但是呢他们在视频当中说到的各种苦恼还有彷徨相信大家也都是能够理解的。
嗯，是的，那而且呢成员们也强调说啊，仍然是想以防弹少年团的名义走得更远的，那现在暂时停下呢只是为了给各自一些思考和沉淀以及自我发展的时间。那就像他们在歌中唱到的，一切刚刚开始，属于我的荣耀还未到来。
所以呢，就让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为他们加油，让他们能够活出真正的自己，并且继续把这样的正能量带给所有的歌迷们。而这也才是真正的防弹少年团吧。
感谢您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让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好的，这月的7号呢，瑞典驻韩国大使馆在三光岛举行了庆祝瑞典国庆的活动。那在活动现场呢，来自瑞典的两位作曲家路易斯·普里克斯文和玛利亚·马库斯登台表演，一口气呢唱了4首歌曲。
嗯，这四首歌中啊，除了瑞典知名流行组合阿巴乐队的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那剩下的3首啊都是韩国歌曲，而且啊还都是他们创作的。
没错，那其实呢，斯文和马库斯啊，不仅是在瑞典，在世界主流音乐界也都是非常有知名度的。他们这一次是在瑞典驻韩国大使馆力邀之下来到韩国演出的。
嗯，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在2017年年逾花甲的韩国国民歌手赵荣弼推出第19张新专辑《Hello》，强势回归吧。专辑中的那首《Hello》就是马库斯操刀的。
是的。那另外呢 ，Red Velvet 为追悼失月号事故中逝去的生命而推出的7月7日也是他的作品。除此之外呢，防弹少年团的成员救国、Twice、Red Velvet、EXO、Monster X 等歌手和组合呢，也都跟他们合作过。
嗯，在接受韩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啊，马库斯介绍说，甚至呢，只是在5年前，那说到是在为 K-pop 作曲的话呢，北欧的作曲家们都会表现出颇有些不屑一顾的态度啊。但是现在啊，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想要跟韩国的音乐人合作。
时代不同了，不少的作曲家呢都会找上门来，请他们介绍制作 K-pop 音乐的秘诀。马库斯说了，他最近呢是奔波于芬兰、丹麦、英国等各个国家来举办有关的讲座，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啊。恨不得呢自己可以分身乏术啊。
嗯，他还介绍说啊，最近这几年呢，以防弹少年团 BLACKPINK 为首的 K-POP 掀起了全球的热潮，北欧呢也同样掀起了韩国音乐和影视剧的热潮。
那斯文呢是比马库斯小14岁的，以前呢曾在马库斯所属的作曲家经纪公司实习。斯文呢他唱功了得，并且呢是在创作主歌方面很有天赋，这正好就和擅长小节创作和说唱以及整体编曲的马库斯相辅相成，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组成了一个梦幻组合呀。
嗯，是的，马库斯和斯文合作创作了一些K-pop 歌曲，那其中啊最让他们感到有成就感的就是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今年2月份发布的 Stay Alive。
那马库斯说了，为了能够参与防弹少年团的歌曲创作，作词家还有作曲家们的竞争非常激烈啊，说是全球作词作曲家之间的鱿鱼游戏也是不为过的。那所以呢，最后他和斯文胜出，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激动还自豪。
是啊，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吧。
对，
回忆起与防弹的合作，斯文说啊，修哥的制作以及救国的演绎都非常的完美。那其实不光是他们啊， K-pop 总是能够把我们给出的草案以非常完美的视听效果完成，这一点呢让人非常的惊叹，也非常的有魅力。
嗯，培养出乐坛顶级偶像艾维奇和阿巴乐队的瑞典是美国、英国之外的世界第三大音乐著作权出口国啊。后街男孩还有超级男孩的制作人丹尼斯·帕普，以及为 Lady Gaga 还有 The Weeknd 等众多知名歌手创作歌曲的马克斯·马丁呢，他们都是瑞典音乐人。
嗯，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音乐人。
是的。
那据说啊，在瑞典啊，从小学开始的音乐教育课程呢就划分得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呢他们还有在听音乐或者是制作音乐的时候呢总是会把旋律放在首位的传统。
是的，马库斯和斯文呢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知名音乐人呢。今年28岁的斯文透露说了，自己最近正在学习韩语，在开始为 K-pop 创作歌曲以后呢，他也越来越沉迷于韩国的文化了。
嗯，沉迷到什么程度呢？
嗯，
他甚至啊还梦想着能够来韩国永久定居呢。
哈哈，
那斯文说啊，在看了《寄生虫》和《鱿鱼游戏》等等之后啊，就觉得这个剧情真的是充满了反转，每个角色的表现都非常的生动。 而且呢，在跟韩国的艺术工作者合作的时候呢，他们的亲切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也让他非常的着迷。
看来又多了一位等待《鱿鱼游戏》第二期的热心观众了，
是吧？
那马库斯和斯文异口同声地说呢，我们两个人来自瑞典的小镇，能够参与到 K-pop 的浪潮当中，感到非常的自豪。是啊，韩国文化的飞跃呢，刚刚开始，能够参与到这么酷的事情当中来，不管是谁，也都会非常骄傲的吧。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今日首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好的，那我和龙君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喽。
嗯，
听众朋友们，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